Choice 时间礼拜五 Choice 今天要为我们谈的话题是查理周刊
查理周报
查理周报
查理 Hebdo 哈
你对这个、这个量票 你下次找个时间跟我们谈谈
哦、不是今天就对了因为今天我担心时间不够了好那个呢那个 Charlie Hebdo 就是查理周报发现了那个举世震惊的那个连续杀人案就是一口气杀七八个人的这个案子之后呢、全世界很多人都开始拿起这个我在脸书上照片换成我是查理哈然后呢我是查理这句话呢有两种解读一是我支持查理周报的人有不被杀的权利、这个是最容易被大家接受的一个定义、可是呢这次我在节目中啊我要讨论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查理解读也可我是查理也可以有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解读叫做我支持文明社会应该有查理周报这样的刊物、所以我今天在节目中我要问的是这个问题、因为查理周报发生实际上查理周报上新闻非常多次了、然后呢可是呢当然这次在造成了国际的影响最大哈所以呢你可以发现很多西方国家英国也好美国也好德国也好都要费很大的劲跟他们自己的人民解释查理周报是一个什么样的刊物哈因为别的西方国家都没有查理周报这样子的刊物查理周报的
法国本身的文化有一个特殊性
对没有错 我在网上看到一些留学法国人啊，马上就很骄傲出来说这是法国言论自由的传统、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就有的传统、这个时候呢我要说哈、以我在法国居住的经验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只要一讲到法国大革命以来就有的传统好像是这件事情是不能被质疑的、就是好像法国大革命很神圣、就是 我觉得本身就不能就是我就想说我那时候在法国的时候我在想说为什么法国人不能想想看法国大革命也许他的理想普世价值啊自由平等博爱这很伟大没有错、可是他的政治效益的确是可以被质疑的、毕竟大革命之后有发生恐怖统治而且有出来一个独裁者有出来一个在欧洲死了好几百万人的战争啊、就是说为什么一讲到法国大革命大家都不能质疑他勒好然后呢我要说哈的确查理周报的这种言论自由他所捍卫的这种言论自由、的确是法国特有的哈，那我要跟台湾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别的国家为什么别的国家没有查理周报这种刊物可是只有法国有哈、查理周报就代表这种言论自由哈，它所取消的东西哈，是光权威本身光一个东西人气或一样东西很人气很高这种东西他就觉得这个可以取消了好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看到美国要解释查理周报的时候呢他就说啊美国的这个些幽默的刊物啦因为美国也有些幽默刊物嘛真的跟查理周报的那个层次都不能比因为查理周报是一个不时可以把举个例来说好了前教宗那个宣布要退位的时候、查理周报就会去画说这个教宗跟他的这个瑞士卫兵的情人说我总算可以恢复平静了。以美国人来想的话除非这个教宗有什么同性恋的丑闻传达出来要不然你怎么可以画这个那或者呢我会说呢查理周报他也动不动因为我们知道台湾这个冯光远因为有画这个说吴玉生的那种不雅的动作好像类似 A 片的这个动作然后他被告嘛在查理周报的话因为在台湾吴玉生被画是因为吴玉生曾经被拍到去维格。查理周报如果画这件事情的话这个人只要是一个义正言辞的国会议员他就构成了被画 A 片动作的可能性了的理由了并不需要说这个人真的有绯闻所以呢在法国的大革命所留下来的这个所谓的言论就是说他的幽默传统是光一个东西大家觉得他很棒很受欢迎他高高在上他们就可以用很不礼貌的方式来取笑他。
甚至不惜看起来在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证据。
没有任何
证据。就加以污蔑。
对啊然后呢这个在美国后来我看到美国之后要举一个最近的例子的时候呢他想到了一个美国想到了一个在奥巴马还在竞选还没选上总统之前呢奥巴马的他们纽约客曾经上过一幅漫画画奥巴马跟他太太穿恐怖分子那种衣服然后呢进去了白宫然后两个人击掌说意思就是说我们胜利了因为那个时候在纽约客也是一个当年在美国登出这个广告的时候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耸动的一个封面可是当年他们回应的这个漫画是因为当年有一些人因为奥巴马的 middle 的那个 名字中间那个名字就是不是 Barack 和 Obama， 中间还有一个名字是海山
啊，
所以很多人在传扬 Obama 是恐怖，是伊斯兰啊，是穆斯林，所以纽约客是用这个漫画来嘲笑那个认为奥巴马选上话代表穆斯林要统治美国、嗯、这个恐慌。可是呢以这个漫画来跟 Charlie Hebdo 跟查理周报比的话都差一大截、嗯、查理周报是动，我举个例来说，我一定要举一个台湾的例子嘛，因为让大家比较好理解而已、嗯、我们知道上个礼拜最红的新闻是那个江蕙的那个票卖得很热、嗯、啊，然后有一些歌迷啊发生了这个做了一些不礼貌的动作，
是
Charlie Hebdo 有可能，查理周报有可能只是觉得江蕙的这个歌迷很讨人厌而已。
嗯，
他画的可能就会是江蕙，
嗯，
而且画的是不礼貌的一个画面。
也就是说，甚至可以侮辱江蕙。
是的，是可以的。嗯、然后
用这个同理心来想一想，
就是我们来想说，嗯、那个查理周报其实是这样子的刊物、嗯。然后这个跟这个法国的这个言论自由的传统哈，我要说哈，因为在英国、德国、美国哈。你说如果都张慧然后画一个不礼貌的这个、嗯、的这个画，在很多国家将会是可以去告重伤的，去告诽谤的、
嗯、是
告人格侮辱的。可是在法国的确这个案子会不成立。
嗯
啊，这个要牵涉到说法国在1881年的时候，在第三共和的时间呢，他们曾立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法律，叫1881年的出版自由法啊、嗯、,1881 年的出版法。你如果去过法国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在法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法律。啊、如果举个例来说好了。哦，我在巴黎街头还蛮常看到这条法律的。为什么？
嗯、
因为只要一个地方不准人家贴海报，不准人家贴布告，他就说依据1881年法律，
嗯，
我有权利不准人家在这里贴海报。所以这在法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法律，
是有权利不准人家贴海报。
对，就是说这是我的财产，我有权利不让别人来我这里贴海报。嗯嗯啊，这个是1881年法律有定这个。可是1881年的法律哈、啊、它有定一个标准，就是说让你在法国要告人家重伤或诽谤或人格侮辱变得非常难。
嗯，
所以在1881年的那个出版法、啊、的确啊在法国造成了一个这个报刊的一个大爆炸。马上大家什么都能印了哈、嗯，所以呢，你可以说那个，因为台湾应该大家都知道的所谓的左拉那个我控诉，就是那个德雷佛斯事件。基本上是因为这个，
好像是个犹太人的，
对，是一个1881年的这个法律所造出来的，创造出来的出版大爆炸，
嗯，
哦，各式各样的刊物都出现，是一些刊物大大的来炒作犹太人，哦，当然他不能直接的讲说这个犹太人有什么阴谋，可是他又就用有一个叫德雷福斯的人，他正在被调查，而且用耸动的方式来报道这件事情，
嗯、
让虽然他不直接讲说，哎，我们现在有一个犹太阴谋，可是会让读者有这个感觉。
嗯，
好，而且呢，因为那1881年的法律呢，让你只要是你报道的东西有没有经过查证都没关系。
嗯，
所以今天在法国的话哈，你如果去看法国报纸啊、报刊啊，当然不是那种高水准的报纸，像《世界报》之类的，可是一般的小报，的确它的重伤人的、诽谤人的，或者说无中生有的新闻、嗯、是比别国还要多的，而且法国人觉得说这是一个他们版本的言论自由。
嗯哼。
好，然后呢，我要说哈，其实包括说诽谤哈，每一国标准不一样啦。我请大家上网查查看，有一个名词叫做诽谤观光业。什么叫诽谤观光业？就是说啊，你如果觉得你被一个刊物诽谤，告诽谤美国人好了啦，他知道要去告这个刊物，告这个刊物哈，最有可能成功的国家是英国，因为英国把诽谤法定的最严，所以如果要告人家诽谤的话，最好方式到英国去，所以就发展出一个行业叫做诽谤观光业，所以让英国的法律事务所多赚了很多钱。
其实在台湾这种情况不可能，因为你的犯罪行为如果是在国外那你是不可能，
因为通常在美国的刊物在英国都有发行，所以要叫美国的人要去英国告诽谤太容易了，这样子哈。不过我说，如果真的是最多诽谤跟重伤，而且没有办法被告的国家，应该是法国，因为那就是他们法国心目中的言论自由。
嗯、言论自由的概念跟其他国家不同。
那我要说哈，查理周报哈，我有特别去查说，因为我有看到有很多人说，它是一个还蛮辛苦经营的一个刊物，可是我特别去查它的发行量，它的发行量是平均来说，每这次事件的话，它的平均发行量是20000份，所以哈，在美国也好，在这个英国也好，你去呈现穆罕默德先知的那个像哈，成像的确法律不禁止。可是为什么别国的刊物不会去做这件事？因为他们别国刊物会说这叫社会观感
啊，
嘿， 因为美国跟英国都有很多穆斯林嘛，嗯，哈，可是呢为什么这个查理周报可以来一而再再三做这件事，甚至说他们在2012年他们做那次，因为他那次是呈现那个穆罕默德，也是我说 A 片的动作，
是
那次是法国的外交部长事先拜托他们不要的，可是他们还是硬了，而且呢他一出刊，法国马上在20个国家的法国大使馆啊领事馆马上关闭起来，为了保护法国人哈，对吧，然后法国，当然法国的军那个他们也申请法国警察保护，法国警察也去了，
嗯，
我要说法国的社会观感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真的跟别国不一样，
是，
这是为什么，是法国的这社会观感的问题让这样子的周报可以有20000份的发行量。我说以人口比来说，20000份算成台湾的话，法国是6000万人口嘛，20000份算成台湾是每一期差不多6000万，这也是非常好的发行量了，可以养得在台湾可以养得起一个杂志了。
等一下，在台湾是2300万人，人口比法国大概少
6000万，
少一半，
嘿，我们是我用3比1，因为现在可能有，台湾有随时有200万人在中国这样子，所以我是用除以3 来算的话，20000份在法国等于台湾的6000万，如果在美国的话这等于美国的100000份的发行量了，以人口，
在台湾没有，在台湾等于是如果这样算应该只有几千份啊，
6000份，我举个例来说哈，法国的那些
6000份，
对不起，我讲错了，等于老年纪大了哈。在法国哈，一般的那个小说出版哈，新人小说出版的话，它也其实也印3000册而已。
嗯哼，
好，所以我会说，《查理周报》每次印20000份，它算是一个社会上大家很接受这个刊物了。所以我要说，这个东西不是法律的问题，这牵涉到社会对这件事情的接受度，这个接受度是让法国跟英国跟美国跟德国不一样的一点。
是，那么除了这个言论自由的整个理解和论述和生活里的习惯和概念跟其他国家不同之外，法国还有哪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层次？
这个查理周报这件事情哈，我觉得还牵涉到法国对政教分离的理解跟别国也不一样，
怎么说，
这个时候我就说哈，这个就好像说言论自由，大家想到查理周报马上想到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时候那些小报们也都在大画特画那个玛丽安东尼，或者画当年的那些天主教主教各式各样的 A 片的动作啊，所以他们认为查理周报这件事情跟法国大革命那是一脉相承的嘛，这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传统嘛。
是，
当年当然玛丽安东尼也没干嘛，或者说当年的小报讲玛丽安东尼的事，那些事情以事后来证明都是掰的，都是重伤，都是谣言，或者说他们去诽谤这个，可是如果没有那些重伤的那些谣言的话，法国的旧政权波旁王朝也不会倒，这是法国理解这个言论自由的理解。那现在一个就牵涉到法国对政教分离的理解也跟别国不一样啊。法国政教分离那个字哈，你如果看外国的英文或德文的在讲法国政教分离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尽量不译成英文跟德文，
就直接用法文，
就直接用法文来意思 take 这样子哈。那你会发现这个来意思 take 这个概念在美国的这个政教分离，美国通常不讲 secularism， 美国通常最常讲的是 separation of state and the church 哈，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哈，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就职的话宣誓的话手按圣经，法国会觉得这太荒谬了。美国的美钞上都有一句话 In God we trust， 法国也会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太野蛮了，然后呢，可是我也举一个说法国一件事情美国跟英国人会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法国在差不多5年前呢，萨科齐要立一个法，就是说呢，在学校里面穆斯林的女生不能够戴头巾，美国跟英国跟德国都觉得这个好荒谬，这个简直就是迫害了别人宗教上的表达自由。可是法国人会觉得说我立这种法很正常，因为我也不准人家戴十字架啊，所以我不让穆斯林的女孩子戴头巾，这有什么不对，戴面纱这有什么不对，那我要说这牵涉到他们的这个法国的历史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啊。基本上美国哈，他们当年的去移民去美国的人，以他在美国的自己的国家的那个建国历史里面呢，他们是一群逃避 英国还有欧洲大陆欧陆宗教迫害去建国的国家，所以美国在到了美国，美国非常重视每一个人的宗教表达自由，所以包括当然这个也进入了这个东西也我看到一个美国前不久的一个案例，是因为某一州有把十诫这个摩西的十诫印这个刻在那个州议会的某个上面，所以穆斯林说有一个不是穆斯林对不起无神教的组织说那我可不可以把撒旦选举也刻上去，一视公平嘛
是
基本上法国人会想说你一开始不要刻十诫就不会有问题嘛，因为法国就是这个观念那法国的建国法国当然不是一个移民组成的国家，那现在移民很多了，不过法国的基本上他们的国家的历史是从法国大革命以后一次一次的跟天主教教会冲撞的历史
是
所以他们理解的政教分离是跟美国不一样的，
是更彻底的。
也、他们的彻底到他们曾经彻底到，因为我们要想想看，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教会他们拥有法国四分之一的土地法国的天主教的大主教其实就是法国的这个首相就是我们今天在大仲马小说里面读到的那个什么李希流啊马扎兰啊，事实上他们是大主教不是首相还有就是说在这个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那个天主教垄断了整个法国的教育，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在法国不是天主教徒的话，你的教育权是受损的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的，所以法国大革命整个把这个抓到国家里面，而且让宗教挡在外面，基本上他这个是他们的建国的史诗所以这是什么法国把这个宗教挡在所有的公领域外面看得那么彻底，可是这个也牵涉到这次查理周报这次背后的争议这样子。
News 98 98新闻台 Joyce 时间，今天 Joyce 为我们讨论的是查理周刊。
好，我刚刚讲到说法国的政教分离跟的理解跟别国不太一样已经甚至到已经到了会限制很多这个宗教信徒的他的表达自由了然后呢这个也要来理解这次查理周报为什么说这个他认为这样子来呈现穆罕默德是可以的因为在法国的言论自由1881年的法律之后他们又修了几次的法律特别有去保护族群个别的族群或个人不可以因为他的族群而受侮辱
是
所以这个是他们修了好几次法那后来又加了一个性偏好这样子可是啊法国有一个东西是绝对不能碰的就是说族群你不能侮辱可是宗教随便你就是宗教性的神随便你你可以去你不能侮辱犹太人在反犹等一下我会讲到反犹太主义这个侮辱犹太人在法国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情比别国还大可是啊如果是你要去取笑耶和华你要画耶和华什么任何 A 片的动作随便你这是查理周报认为说他们这是为什么 有好几次查理周报被穆斯林告一直告不成的原因查理周报事实上有被政府罚过款可是是因为政府后来又有一个限定言论自由的法律是说任何作品任何刊物都不能美化吸毒这个行为这个对查理周报来说这个他一定这是一定他要冲撞的一个法律
很好笑
对不能美化吸毒不能让人家觉得吸毒是一件很酷的行为所以查理周报曾经因为讽刺这个反吸毒的这个法律而被罚款可是跟穆斯林有关了因为查理周报这个开这个伊斯兰玩笑的这个玩笑的确很多而且三番两次被告上法院没有一次成案是这个原因那现在呢我要回答一个我看到脸书上很多人在传的这个我看到是像那个政大的这个法律秀教授刘侯恩也有讲出说查理周报也有他虚伪的一面就是说他在2008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位漫画家他画了一个跟犹太人有关的一个漫画然后查理周报 fire 掉他了可是他为什么这样三番两次他就是不能得罪犹太人可是可以得罪穆斯林所以呢这个表示说查理周报也有双重标准这个时候呢我要说我们一定要理解这个为什么反犹太主义反侮辱犹太人在法国是一件那么严重的事情 好，这2008年这个事件哈，这个叫 Cine 的这个漫画家，他是一个老先生，而且当年也已经也一边暴病，一边生病，一边画画。他是一个在法国还蛮有名的漫画家，给《查理周报》画啊，还包括《查理周报》的前身，已经画了将近20年了。
好，
那个时候呢，因为他交的稿子，因为他是一个有名的漫画家嘛，基本上那个编辑是不审稿的，就直接给他登了哈。所以呢，登出来一开始也没事哈，是过了一阵子，已经登出来一阵子了，才有人说哇，这个漫画有反犹太的嫌疑。那件事情才变大，查理周报总编辑才要求这个漫画家要道歉，然后呢这个漫画家坚持不道歉，查理周报才请他走路，然后这个漫画家去告查理周报，然后呢后来政府有罚查理周报钱、要求查理周报要赔钱给这个漫画家。所以我来讲讲看这个漫画家画的内容是什么。那个时候是萨科席还在做总统嘛，他有个21岁的儿子啊，这个21岁的儿子还在念书哦，还在21岁还在念大学哈，已经被巴黎最有名的区啊，就是我举例像信义计划区的这个区哈，拱出来要去选市长了，区长了、可是类似市长的这种工作啊。他那时候要结婚，他要娶的呢是一个犹太企业家，犹太裔的企业家啊的女儿。所以这个漫画家呢，是画的内容是说，这个萨科齐的这个儿子在娶这个老婆之前要去改信犹太教，然后呢这个图说呢就写说，这小子想必前途一片光明。在我们来想，这个是一个好像没什么事情的一个漫画，可是为什么在法国会引起宣传大波呢？然后我要说哈，法国的，因为它二次大战的历史，所以它有一个很奇特的非常挺犹太也非常反犹太的历史啊，这不只是德雷佛斯事件的，它包括法国二次大战哈。我可以讲，我用一个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这个法国历史又跟英国跟美国啊德国有什么不一样啊。基本上我会觉得呢，法国是一个1815年之后没有打过任何胜仗的国家。这个笑话不是我讲的，因为我事实上几年前有一个 Google 很有名的笑话。Google 从前不是有一个功能叫做 Do you feel lucky 吗？就是说你只要打进去一个字 French military victories， 然后按一下我觉得幸运，马上那个问句就会跑出来 Do you mean French military defeat？ 你意思是说法国的败战
吗？
应该是说哈，法国其实
他没有打过胜仗、
就是克里米亚战争呢基本上是打群架嘛、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话呢，基本上它是美国来帮忙打的嘛哈。所以我说二次大战，这让法国二次大战有一个非常奇特历史，因为英国美国没有被人家占领过、德国基本上它的历史也很干净，我侵犯了人家，我杀了犹太人，我不对，这样子，所以要检讨。
但是法国是被入侵，而且被占领，
是被占领的。所以呢，法国有一个历史，就是说，到底在你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你有那么多犹太人被送去集中营，法国人本身要负多少责任？法国人会说，哇，那就是少数，那个是那个在执政的做法奸那些人，
维希政权，对，
维希政权哈。可是呢，以后来的人在挖这个历史的话，你如果有看过电影《广岛之恋》的话，你会知道法国人一战争一结束的话，马上把那些跟纳粹军官谈恋爱的女的，赶快都要把他们剥光啦、休打他们啦、让他们游街啊。事实上啊，后来的人调查呢，是那些去羞辱这些女人的啊，这些女人可能去跟法国跟纳粹军官交往，是为了帮反抗军收集情报哦，然后呢，去羞辱这些女的，其实都是当年最配合 Vichy 政权的男人，所以就是说，法国有一个一开始大家都不反抗，可是呢，那时候看到纳粹一定会失败的时候，大家赶快一夕之间变成反抗军的这个
西瓜一大边，
赶快一大边哈。所以呢，法国其实在于二次大战的时候，他们到底迫害犹太人，到底他们要负多少责任？这个在法国一直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所以他会有个情义结在里面，
他会有个情义结。所以呢，一碰到反犹太，法国人赶快要说：“等一下，我们呢总共才多少？虽然其实德国之外送犹太人去集中营最多的是来自法国，是来自法国。可是法国人也会说：等一下，我们才有四分之一的犹太人死掉，也不像你们比利时跟荷兰，你们有四分之三这样子，我们的成绩还比你好。可是呢，在那个每次呢，只要巴勒斯坦出现什么事情哈，出现什么那个在巴勒斯坦的反抗以色列的时候，马上反犹太的暴行在法国一定最猖獗，所以以色列总理曾经讲过，全欧洲最反犹太的国家就是法国。我举个例来说好了。 1990年的时候，法国有一个小村啊，有的他曾经他的犹太公墓曾经连续好几个晚上，不是一次发生的，每几个晚每隔一阵子那个晚上就会发生一个有坟墓被的尸骨整个被挖起来，而且呢用他的骨头给他排成纳粹的那个形状。
嗯，
好，就是说，而且这个案子那时候在法国非常非常久，一直抓不到人，这是一个90年代的一个非常耸动的案子。可是这种事情只有在法国发生而已，哈。可是呢，一碰到在法国的法律上，你就会说这个有点像那广岛之恋那种游街啊。
就法国一方面在他的这个公有的社会里面，一个打开天窗的社会里面，是非常支持法国人的，好像要赎罪一样，
要非常非常的赎罪。可是呢，他也不能。
可是，在私下或者说是暗巷里面，
他非常反犹太。可是他的公领域也好像大家都觉得说，反犹太是一件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暴行，就是非常不法国的。可是，在法国，只要大家去挖二次大战的时候，多少人的犹太人的财产被没收？事实上，赚去那个钱的，是他的财产是被谁瓜分的？事实上也是被法国一般人民瓜分，跟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个的每次有这种输出来，在法国还是会是很大的丑闻。所以我说，这是为什么像 Charlie Hebdo 这种觉得自己很叛逆的这种刊物，一碰到跟犹太有关的这个言论，
他也收回去了。
他马上有一要求啊，这个要马上道歉。为什么？因为法国的确有一个犹太的痛点，他的确有个反犹太的文化。可是呢，没有任何觉得自己是开明的站在启蒙运动那边的敢说自己跟犹太碰上这一任何一边。然后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二次大战历史，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光彩的二次大战历史。
我爱你的是酒吧，你是酒吧，酒吧新闻台Joy 时间。
好，我在这个节目一开始我就特别强调说，查理周报那种刊物只有在法国有，别国没有。虽然呢，别国的法律也没有说，也没有禁止说你可以这样子用不礼貌方式来呈现穆罕默德哈。可是为什么只有法国有？我那时候的我简单说一个，我会觉得是法国的不是法律不一样，是社会契约跟别国不一样。社会契约，然后这个社会契约
不一定诉诸明文，你的意思是？
这不是诉诸明文，它就是社会契约啊。那我刚刚有特别讲到这个社会契约一部分，包括说他们对政教分离的一部分，还有包括他们对反犹太主义的观感也跟别国不一样啊。而且为什么这个有人我们台湾人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你可以侮辱犹你不能侮辱犹太人，可是你可以侮辱这个侮辱穆斯林他们的宗教？因为在法国他们的理解，宗教本来就是一件可以侮辱的事情啊。那这个时候我要说哈，法国的社会契约基本上是来自二次大战以前就已经，就是他们是来到1960年为止的社会契约，他这个社会契约是运作的没问题的啊。这个社会契约除了刚刚我讲的那个政教分离啊，还有言论自由的一个 的定义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法国一旦认为你是公民，他认为国家或者说私人啊都不能去问你的宗教是什么，你的种族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美国我们知道美国也有种族问题，可是美国的方式是说，诶，一个一个去调查啊，我们黑人在我们这里占多少人，穆斯林在我们这里占多少人，这个西语裔人在我们这里占多少人哈、啊，然后呢，在每个学校占比多少，在每个公司的占比多少，在公司的高层占比多少，所以美国的方式就是说，诶，那我用一个量化数据，我来提升这些受迫害的这些少数人的这个社会地位，让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让他们融入社会。可是呢，法国呢，你要去算说法国有多少穆斯林，有多少阿拉伯移民，基本上是没办法算的。这又是一个这个法国跟别国不一样一点，那这也是他们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因为法国的认为是说，只要你变成法国公民，我们只要看你是法国公民这一点就够了，其他都一律不问
啊、
其他都一律不应该理。那这个我说这个社会契约是来自他们的反犹太的经验，因为他们有过追佛斯的那个、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哈，例如说在德国占领法国的时候，哪一个德国有个纳粹军官被杀了，那德国一定要报复嘛，快抓100个法国人出来嘛。法国的那时候的那个 Vichy 政权一定是尽量能够塞犹太人给他就尽量塞。所以我说法国会有一个绝对不去过问别人的种族，不去过问别人的宗教，是来自这个背景。
是。
嘿，那我要说他现在的这个东西很明显的说，诶，这个犹太人，只要是犹太人，他们认为说，如果我的种族身份 哦，不要被捂住，犹太人也觉得说这个是可以运作的嘛。
是。
现在问题是说，穆斯林有一个说，你捂住穆罕默德等于捂住我的这个认知。
也就是说，他们看起来是一个宗教问题，法国人认为没什么的。
对。
但是穆斯林却认为我的宗教是跟我的神是跟我是一体的。
对，因为法国的这个政教分离的概念是来自他们当年中世纪的这个宗教战争，来自新教徒在法国所受过的迫害，来自犹太人所受过的迫害。可是呢，在1962年阿尔及尔战争结束之后，法国人口组成又不一样了。法国一直是一个有很多移民的国家。法国一直也有多种族，举个例来说好了，台湾人往往不知道，甚至法国人也不知道，大仲马啊，写那个《基督三人仇记》的大仲马，事实上他是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在美国的话，美国一定要强调黑人作家大仲马，可是法国绝对不会这样讲，因为对法国人来说，他就是法国作家啊。那美国是有一个严格定义，有一滴血定义，32分之1就算黑人的。
是。
可是法国绝对不会去这样定义。所以呢，我要说哈，以我对法国理解，其实法国现在的种族问题是比美国跟英国都还要严重的。我举个例，2013年法国的司法部长已经是一个黑人，一个出生在非洲的女性。她去南方，就是那种极右派政权非常受欢迎的那种南方哈，演讲的时候，会有一群小孩子去欢迎他，手里拿着香蕉，而且叫他猴子，而且下面还会叫好。我就是说，这种事情在美国、在英国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在法国会发生不止一次。
不过，不是大家都不追问这个？
他那个人看起来就是黑人啊，而且呢，在法国竟然可以有政客在骂他的时候，可以讲说，可以讲猴子，你那个猴子的脑袋之类的，好，然后或者说小孩子去欢迎他，一群小孩子去迎接这个官员的时候，故意手里拿着香蕉，而且小孩子觉得这样子很酷，因为这一定是被爸妈鼓励的嘛。这种事情在美国、跟英国、跟德国不可能发生，可是在法国发生的，所以我会说，事实上这个是法国现在已经有一个社会契约的问题。然后我要讲说，为什么是他们这几年啊？为什么突然他们的黑人啊穆斯林在法国变多了？我会觉得跟阿尔及尔战争的时候，因为法国那时候没有意识到说自己要那时候在阿尔及亚的人没有意识到说他们一下子会阿尔及亚要独立了哈，所以那个时候有好几百万人迁回了法国，然后帮法国打仗，或者说做过法国的官员的这个殖民政府，包括阿尔及尔，还有包括那个这个非洲的国家，因为那时候法国在非洲很多殖民地嘛。如果说当年跟法国政府做过事的话，法国一定要让他移民进来。
是，
这是为什么法国现在有那么多的穆斯林，那么多的这个黑人，可是呢，他们在任何统计数字上面都是没有出现的，所以他们到底受到多少歧视？他们的经济机会到底啊？比一般的所谓的这个白种的法国人差多少，你数字完全呈现不出来啊。然后还有呢，现在只是因为有穆斯林的一根这个社会的一些冲撞，所以你会发现骂穆斯林的言论其实在法国是已经变成社会上非常可以接受的。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在台湾都知道有一个法国很有名的这个老牌的女影星碧姬巴杜。
是。
毕竟巴杜不是侮辱那个穆罕默德，他就是侮辱穆斯林。他就意思说穆斯林越来越多怎么可以，我们法国都要被他占领的。毕竟巴杜为了这类的言论，因为有时候他出书写，有时候他报纸上公开用公开信方式写，他已经被罚了5次款。可是他还是继续讲。他的先生就是民主阵线的这个的重要干部啊。然后我说为什么又是跟阿尔及尔战争有关，因为民主阵线基本上他是在南方起来的一个政党，那现在当然已经渐渐的进入主流了，因为查理周报事件，民族阵线下一次的票会非常非常高啊。那事实上民族阵线一开始的支持者就是从阿尔及尔回来的法国人
啊，
是这些人啊支持的，把民族阵线的那个基本的支持度这样子。
是，感谢 Joyce 为我们勾勒出来这个查理周报在法国之时，所以会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言论的权利吧，我们姑且这样说，一个社会契约所允许的权利，而当然也因此而蛊惑。也许我们以后还可以有别的角度来看一看，到底这样的一个政教分离和言论自由的程度是不是人类最高的标准。